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死后，他的儿子拿达只做了两年的王，就被他的一个将军巴沙杀死，篡夺了王位，并且杀光所有皇族的人。这正应验了先知亚西亚的预言：
我要将凡属耶罗波安家的男丁从以色列中剪除，他家在城中的人要被狗吃，死在田野的被鸟吃。
接下来以后40年中，以色列国一直被四个邪恶的王所统治，他们是巴沙、以拉、新利、暗利。另外在南方的犹大国却一直在敬畏上帝的好君王亚撒领导之下。
大将军，我命令你和部下去毁掉一切拜假神的祭坛，拆除庙宇，打碎柱像，砍下假神亚瑟拉的偶像，宣召全国人敬拜真神上帝。
遵照我王圣旨，马上去拜。
执行了亚撒王的命令，结果犹大全国太平兴旺了多年。后来上帝又考验亚撒王：
我王亚撒万岁，大事不好了，古实王谢拉率领了100万大军和300战车侵入了我们南方边境，一直冲来了。
我们守军有多少人？
犹大支派30万，便雅敏支派28万。
快调我军南下抵抗，我和你们一同去。
亚撒的军队进入战场后，亚撒王开始祷告：
上帝呀，只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求你帮助我们，因我们只仰赖你，只奉你的名来抵抗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上帝，请别让敌人胜过你。
上帝听了王的祈求，就使亚撒的人打退了敌人，还得了很多战利品。至于那北方的以色列国，正被暴君亚哈王统治着。他比父亲暗利更坏，他不但效学耶罗波安王的坏榜样，犯了一切的罪，还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做皇后，并随同他一起去拜假神巴利。
我亲爱的君王，情人啊，你的心上人啊，有一个请求。这是对你爱情的最大考验哦。
我漂亮的王后耶喜别，你尽管说，即使是国土的一半，我也乐于给你。
结婚前，你不是答应我，我的神明也就是你的神明吗？
嗯，对，好像是答应过这事儿啊。
我要在这京城撒玛利亚为我的巴利神建一座大庙，还为我的丰收女神亚瑟拉造一个神像，再替那几百名服侍巴利的祭司建造宿舍。
耶喜别，这些我会替你设法办到的。
这些事不用你费心，我宁愿自己办理。
嗯，
你知道我本身就是巴利神的女祭司，一切我全懂。别忘了，亚哈，你我已经说好， 你管军政事务，我管宗教事务。
这对你是轻而易举的事。既然人民都可以自己选择敬拜的神，那你管宗教就轻松了。
那你就错了，我的目标很高，我要在全国各地兴建巴利和女神雅斯他路的像，不让人民自己选择宗教，我要替他们选择。真不幸，所罗门王死后50年，全以色列民都背离了真神上帝，他们的王拜偶像，王后又是异教徒，领袖教导人民说，那些假神偶像有神秘的能力，并借着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运行施行统治，又把江河雨露和阳光的恩赐归功于假神巴利，而不归给上帝。约旦河东的基列山区中住着提斯比人以利亚，他忧伤地求上帝设法阻止恶王恶后，免得全国遭灭亡。
以利亚，听着，你起身去撒玛利亚的王宫告诉亚哈王，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我的律法，除非你以利亚祷告，否则天就不降露也不下雨。
主啊，是的，我就穿着这身粗布衣服马上去，虽然我知道没有王的召见是不准进入王宫的，但我深信你所吩咐的一定做得到。
总管家恶霸底，我上朝的事都预备好了吗？
是，陛下，一切都准备好了。
王，以色列的王啊，我指着永生上帝起誓，这几年内除非我祷告，否则天不下雨也不降露。
以利亚来得很突然，去得也很突然，转眼间就走了。
他说什么？他是谁？他怎么会进来的？谁准他来这里的？他说几年不下雨，怎么会呢？这个疯子，卫兵，谁让他进来的？
那是什么人？
不知道，
不认识他吗？
是
谁呀？
恶巴迪，这个人究竟是谁？
我在想，哦，我想他是提斯比人以利亚。
是你允许他来复朝的吗？
报告陛下，我怎么敢随便叫他来？
哼，别让他跑掉，抓住他，快把他抓回来，快！
是。
报告陛下，我们找不到那个人，王宫内院呢，全部没他的影子。
哼，去宫外找找看。
其实，以利亚早已离开了。他安全离开后，上帝对他说：
以利亚，离开此地，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溪旁，喝那溪水。我将吩咐乌鸦供给你食物。
神人藏在溪旁，早晚吃乌鸦送来的饼和肉，喝的是溪水。亚哈王派去捉拿以利亚的人，在全国各地都找不到他。
听众朋友，神为了帮助他的儿子耶稣拯救世人，特别安排了先知约翰替耶稣铺路。根据神的预言，这位约翰有古代先知以利亚的能力。以利亚是何许人也？他有什么能耐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是古代以色列王亚哈带头拜偶像的那个年代，先知以利亚祷告求神叫天不下雨，迫使亚哈王在干旱中来拜见先知，得知拜偶像的错误的故事。如果您想读这段故事，请读圣经列王记上十八章。
以色列干旱三年，饥荒甚大，缺粮短水。亚哈王知道以利亚的厉害了，到处差人找他。如果找不着呢，还不相信，非要人家按手印发誓，说确实没看见才成。干嘛呀这是？当初以利亚可说了，他不祷告呢，就不下雨，结果三年来一滴雨水没下呀。找着人呢，好叫他回来祷告下雨呀。可找不着人，他也是一点辙没有。这一天呢，亚哈王带上自个儿的俄大管家外出找水，这俩人呢还兵分两路分头行动。俄大管家水没找着，却遇见了以利亚。哎呦，他一见以利亚赶紧跪下行大礼呀、啊。您就是我主以利亚吗？本人正是。以利亚闪目一瞧，哦，原来是你，认出来了。眼前这位啊，就是亚哈王的大管家，跟主人不一样啊，是特别敬畏耶和华。当年迫害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他一个人就保护了100位先知啊。拜这100个人，51组分成2组藏在山洞里送水送饭。以利亚知道这事儿，所以啊没把他当外人。哦，是你呀、啊、你回禀你家主人，就说以利亚在这儿呢。这俄大管家一听，哎呀，仆人可曾犯了什么罪？没有啊。以利亚觉得奇怪，怎么这么问呢？那您怎么非让亚哈王杀我呢？哎，这话怎么说的？以利亚更觉得这里头有事儿。我干嘛让亚哈王杀你呀？那我去了，您还在这儿啊？那我不在这儿，我上哪儿去？知道对方不明白了，俄大管家是赶紧解释：哦，是这么回事儿。这干旱呐、啊。三年了，让亚哈王可急红了眼呐，到处找您呐。如果说您在这儿，我回去跟他讲了，他到这儿来不见您的影，找不着您，急了他敢杀我呀。哦，放心，我指着我侍奉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今天他一定见着我。哎，那我就去了啊。俄大管家转身去了。那以利亚为什么要来见亚哈王呢？以利亚是先知，从来不凭着自个儿的主意做事，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要降雨在地上，今天让他来是立马面见亚哈王。这亚哈王一听以利亚要见他，好家伙，喜出望外呀！3步并作2步赶来迎接以利亚。见到了人，亚哈刚要说话，这转念一想，慢着，毕竟我是国王啊，怎么也得有点面子。嗯，你就是让以色列遭灾的人吗？他这么说呀，是因为以利亚3年前说过，他不祷告，这几年就不下雨。 那显然以利亚没祷告啊，所以才这么问。这以利亚一听，哎，这话怎么说的呢？怎么会是我呢？让以色列遭灾的分明是你和你的父家呀，是你们背弃耶和华的诫命，拜假神，追随巴利。这一句话把亚哈王给噎的上不来气儿。这亚哈心里也明白，人家说的对，确实有这么档子事儿。哎呦，我这是也是受了妖妻耶洗别的诱惑，以为巴利能怎么着呢？可这么些个年了，巴利神也不管用，天上就是不下雨。哎，其实别说他了，整个百姓也有同感呐。当初就轰轰烈烈搞运动，是拜巴利，现在呢，看巴利也就那么回事吧。这以利亚说，说你现在就去召集百姓和服侍这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啊，你侍奉那个叫什么什么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都到加密山来见我。这亚哈王不敢怠慢，这马上去办。俄大管家是看在眼里，分外的这振奋。这心说，以利亚三年不见人了，今日回来是一定有大事发生。这正是上天先知遭追杀，四处逃命在天涯，到底真神谁莫属，加密山坡见高低。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利未记26章。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赞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5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宰你们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 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你们因这些事，若人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被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将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
Like a river flowing down to the sea, like a rushing wind you blow into me, like the falling of the snow, like the blood that makes me whole.Is the love of God that flows into me. Like a river you come flooding through the desert of my heart, and like the wind you come rushing, blowing life through every part, and like the snow you're falling on me. shining, making darkness run. Like a river flowing down to the sea, like a rushing wind you blow into me. Like the blood that makes me whole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flows into me. Like a river you come pouring out your love upon the field, and like the wind you bring harvest down to take your yield. And like the snow you come to winter, touching hearts and making warmth. And like the sun you raise a mighty light to calm the storm. Like a river flowing down to the sea, like a rushing wind you blow into me. Like the falling of the snow, like the blood that makes me whole,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flows into 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常有人用海上的航行来比喻人生，我常常在想，我的孩子在这人生的大海上将会经历什么风浪，他们会如何的面对那些挑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在海上工作船员的心声。
我们每个人想说今天能够活着，经常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是不是真的理所当然呢？应该不是。在这当中有神莫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才叫我们活着。所以我们应该每天都要怀着敬畏神、感谢神的心来感谢我们的造物主。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在三天复活，他回到他的门徒当中，碰到他的门徒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对每一个人来讲真的是何等的宝贵，又是多么美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其实很没有平安，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平安。主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那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慕道朋友，其实你来到这边认识主耶稣，慢慢你也能够得享这样的一个平安。
听众朋友，我希望我的孩子会好好的把这位船员叔叔的话记在心里。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每天忙着的不外乎为孩子美好的将来奠定扎实的基础。他们将来的人生旅途中一定会遇到大风大浪，我真希望他们在波涛汹涌中会有平安，因为他们信靠耶稣的缘故。听众朋友，但愿您也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帮助他们明白耶稣爱他，会保护他，会陪伴他直到永远。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霉菌学到的功课，究竟上帝的主权可以延伸到多远呢？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最近听到许多人谈到这个主题，事实上我也正想谈谈上帝的主权，也就是上帝在管理所有的事情上的法则和主权。我最近才和一位基督徒朋友谈话，他相信上帝只关心一些大的事情，因为宇宙的上帝是崇高的， 他对每天所发生的小事情是不会关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上帝对所有的事是有所掌控，但是在某些地方是开放的，以致有许多事情的细节是让其自然发生。当时我对这些基督徒朋友的想法感到惊讶。实际上，你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事情的结果是早就决定好了的，只有在重大的事情面临转折时，上帝才会干预。对大的事情，如人类的救恩、国家的命运、独裁者的兴衰，又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但是上帝不会管每天出现的小事，比如在洗澡间里的小爬虫，这些小事情都是随意自行发生的。我们想办法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上帝预定了大事，不表示他会掌管每一件小事。好吧，归根究底，让我们看看圣经是怎样说的。我们的感觉以及逻辑思维可能使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但是所相信的事情必须得合乎圣经的说法。圣经中有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查考，就让我们看看在圣经里讲到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事情。利未记中，上帝给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上定了许多的条例。利未记14章，上帝指示怎样对付霉菌。上帝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做产业的迦南以后，如果我使那里的房子有发霉现象，那么那房子的主人就要去告诉大家这些麻烦事，但是这些事是不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命运的。当我们看到上帝放置的霉菌时，房子的主人于是就去告诉祭司，他就会依照一些程序去根除那些霉菌。我再次说，这些霉菌是上帝所放置的，但是人们又如何分辨出哪些是出自上帝的，而哪些又不是呢？圣经里并没有说明。此时我也只有摇着头笑着说，我也正纳闷呢。在上帝的命令之外，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的，不管是好事、坏事，可喜的、可悲的。在你我的一生中，没有上帝的许可，一件也不会发生。也许我们不会彻底理解上帝的计划，我们不会同意他的想法，我们可能因此爱他，我们也可能因此而恨他。简单来说，箴言16章4节讲到，上帝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诗篇115篇3节也说，我们在天上的上帝会随他自己的心意来行事。上帝并非在天上用按钮来遥控事情，事实上，他的律例使所有的事情保持一个绝对的平衡。假如他不掌控一些坏事情，那么从霉菌到一些世界性的伤害，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更加糟糕，比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小问题和灾难更糟。最后，我希望你试着想出在你生命中5件令你烦心的事，用这些事情来感谢上帝的主权、他的看顾以及他的耐心，等待你将烦人的事抛在脑后，继续在基督的恩典中成长。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水灾、火灾、蝗灾、地震、海啸、火山、台风、山崩、雪崩，这些都属于我们所说的自然灾害，也有矿灾、瘟疫等等。全世界上早晚 每一个地方会面对灾难。今天就有人因为经过了灾难，所以心里哀伤。他失去了亲人、朋友和财产，他失去了生命的基础和目标，他失去了希望。今天，请让我们为这些人祷告，祈求神赐给他们力量、智慧和希望，祈求神安慰他们，并且为他们开更好的路。请我们一块儿来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我们荣耀赞美您的圣名。今天在您的面前，特别为所有的灾民祷告，我们为所有的面对灾害的人祈祷，请您赐给他们所需用的一切，不论是吃的、穿的、住的，无论是肉身上的、经济上的，或者精神上的，我们为他们祷告，特别是他们精神上的。天父，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需要耶稣的爱、耶稣的救恩、耶稣的同在。我们为国际慈善机构和各国帮助灾害的人祷告，请您让这些人采用最好的方法帮助面对灾难的人。请您让有关的单位针对所有的问题，免得更多的人丧命、失去亲人、朋友、财产等。神啊，很多人和很多不同的单位和机构都会尽到力量和责任，帮助遭受灾害的人。请您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完成他们的善功。天上的神啊，也有很多人因为面对灾难就会怀疑您呢，因为很多人不懂为什么会有自然灾害，所以他们心里就怀疑说，如果天上有一位神的话，他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神啊，请你帮助他们知道，您就是爱，您爱他们，您要亲近他们，要施恩给他们。神啊，我们面对生命上问题的时候，我们从您获得力量，您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您是我们的避难所，您是我们的希望。神啊，今天我们也为全世界上的基督徒祷告，请你感动和帮助基督徒付出代价为灾民服务，让面对灾害的人见到您的形象、恩典和大爱。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 使整个黄亥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他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他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它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4年受到他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柏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2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100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为您介绍一首新歌。古今中外有一首首的新歌出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社会上发生事情之后，人心里有感触，有心情。先请您听这首歌吧。我先把歌词念一遍：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耶和华作王，世界不动摇。耶稣的慈爱，耶稣的公义，在我心里作王。耶和华作王，家庭就坚定；耶和华作王，人际关系不动摇。耶稣的怜悯，耶稣的宽恕，在我们家里作王。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耶稣的新歌普世要传唱。耶稣的救恩，耶稣的审判，是世人都盼望的王。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耶和华作王，世界不动摇。耶稣的慈爱，耶稣的公义，在我心作王。耶和华作王，家庭就坚定；耶和华作王，关系不动摇。耶稣的怜悯，耶稣的宽恕，我们家的王。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耶稣的新歌普世要传唱。耶稣的救恩，耶稣的审判，世人盼的王。这是一首新歌，刚刚才谱写出来的。是什么感触心情成就了这首歌呢？是最近这几年的疫情、战争和地震灾情之下的伤痛与不安。一波波的动荡悲愁涌上世人的心头，每个人都需要寻得帮助和平安。中华基督教会2月14号提供情人节夫妻婚姻讲座是其中的一个努力。因为疫情、战争、地震等等灾情来到的时候，父母亲是孩子最需要的保护。那么父母需要的保护从哪里来呢？来自上帝，也就是造天地万物的神，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孩子需要从爸妈知道，神说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世上必有战争、地震、疫情、饥荒，但神已经叫他的儿子耶稣来预备世人上天堂，遵行耶稣教导的人必有永生，必进天堂。那么孩子会相信爸妈的话吗？会跟着父母去教会学习耶稣的教导吗？这要看父母亲有没有在家里遵行耶稣的婚姻真理。如果夫妻听耶稣的话，彼此相爱，彼此顺服，爱孩子，孩子就会听信爸妈的话。当全家人在一起，彼此相爱，家庭就和睦、安定、喜乐、幸福。就算是疫情、战争、地震夺走了其中的一个人，家人都会知道这不是永别，不用害怕，将来他们会在天堂相聚的。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带来神的救恩，我们在世上有平安，在天上有神预备的家，所以要听耶稣的话。
相信耶稣的人会在感谢神的心情中见证神的能力，歌颂他的荣耀。我们会向神唱新歌，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虽然战争带来毁灭，耶稣要再来，他要按公义信实审判万民。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这一首新歌，就是在这几年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和最近的土耳其、叙利亚发生的地震灾情之后，世人心情当中所生发出来的这一首新歌，希望您会喜欢。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耶和华作王，世界不动摇。耶稣的慈爱，耶稣的公义，在我心作王。耶和华作王，家庭就坚定。耶和华作王，关系不动摇。耶稣的怜悯，耶稣的宽恕，我们家的王。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耶稣的新歌普世要传唱。耶稣的救恩，耶稣的审判，世人盼的王。
See, the Virgin is delivered in a cold and crowded stall. Mirror of the Father's glory lies beside her in the straw. He is mercy's incarnation. Marvel at this miracle. For the Virgin gently holds the glorious impossible. Love has come to walk on water, turn the water into wine. Touch the leper, bless the children, love both human and divine. Praise the wisdom of the Father, spoken through his Son. Speaking still, he calls us to the glorious impossible.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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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Glorious impossible, glorious impossible. He was bruised for our transgressions, and he bears eternal scars. He was raised for our salvation, and his righteousness is ours. Praise him, praise him, praise the glory of this lavish grace so full. Lift your souls now and receive the glorious impossible.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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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Glorious impossible, glorious impossible.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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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Glorious impossible, glorious impossibl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